你好，欢迎收听人文旅行声音游记壮游者，我是杨，
我是贝贝。
壮游者是一档独立播客，很需要您的赞助和支持。那赞助方式呢，一共有三种，会在声音简介和置顶评论里边展示，非常感谢。本期呢是一期突然加更的节目，咱们比较少在星期四播出节目，那这也是拉美恰恰恰系列的第五期。我们的目的地是我们俩人在拉美地区走过的一些公园。之所以会有这么一期策划呢，是因为现在是春天，对吗？我回到北京以后发现是春天，因为我们已经过了一年的夏天了，又到了可以舒舒服服逛公园的时候了。还有一个原因呢，是我们回来以后呢，发现因为我们现在住在郊区嘛，走之前呢旁边还是建筑工地，回来之后发现家旁边突然就多出了两个小的街心花园来。现在北京的变化真的是太快了。
是，咱们先说逛公园哈。按照《大英百科全书》里面一篇文章的描述，是在宜人的环境中散步和呼吸空气，让人想起未受破坏的乡村。我们现在就住在乡村啊。
但是现在城市化进程在全世界都很多嘛，特别是欧洲啊，城市化进程更早嘛，所以可能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需求，让人想起未被破坏的乡村。但是这个乡村的这个记忆在我脑海里边还不算太远啊。说到这个乡村生活呢，让我怀念的就是我的小时候春节前大家一起在打麦场集体杀猪啊，大年二十六磨豆腐的那一天全村人都在一起去磨豆腐啊，还有就是农闲的时候那种打麦场里边小孩子打打闹闹，大人们家长里短，有的时候还会放露天电影的那种氛围。我觉得那是人类从基因里边带来的对公共生活的一个需求。但是呢随着这个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觉得现在的城市被汽车还有高速公路，还有就城市按照这个功能来分类，就分成了彼此独立的一个区域了。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也被空间给隔离开了。现在我们也都知道人需要独立的生活和思考空间，但同时呢我们也需要有一定的公共生活来驱逐寂寞，激发一下咱们的活力，或者是参与共同的这个议题。
可是呢现在我们基本上在城市里的人都会感觉说，在这个城市里面，尤其是我们这种北上广深这种大型城市，给普通老百姓的这个公共空间还是比较少的。
虽然比以前已经进步多了啊。
对，特别在互联网之外。
也就是在线下。
对，线下。其实我们感觉如果跟朋友日常就是出去的话，其实就三件套。吃饭、逛商场、看电影。
今天中午咱们刚跟咱们节目的这个海报设计师张张要约着见一次。约来约去还是逛商场和吃饭。
再多一个喝奶茶好了。就还是在商场里那个完成的一个事情。
对。
所以说逛公园现在好像感觉越来越少了。
是。
其实讲到逛公园，我还想到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不是特别近的朋友啊，但是我们聊起来说，说为什么你突然就结婚了？他说，哎呀，跟女朋友把该逛的公园全逛完了，只好结婚了。
就是公共生活已经全过完了，就只能进入私人空间了，是吗？
对，所以说我们这公园在这边就是强调的就是一个公共的一个功能 public，是具有那种陌生人和陌生人之间的属性，还有公共属性的，
对，
就谁都可以来，然后来了呢是有那种共享的那种环境和设施。
对，
那在这里呢其实你只需要稍微多注意一点，在一个目的地，然后你通过去观察那些逛公园的本地人的样子，其实
他们的神态，对吧？
对，然后就稍微可以窥探到一些目的地的一些人风土人情啊什么的。
对，
所以说逛公园在我们的旅行中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主题。所以说这期节目呢，我们就陪着您去一些拉美地区，一些我们觉得还挺不错的公园去逛逛。
对，我们要去的第一个公园呢，是墨西哥城的阿拉米达公园。那这个公园也出现在第193期凑亡灵节的热闹的这期节目里边。这是我们墨西哥历史城区 City Walk 的一个起点，我不知道听友们还记得不记得了，我们再复习一下好吧。
阿拉米达公园呢位于华雷斯大道和伊达尔格大道之间，靠近那个著名的墨西哥城的那个艺术宫。
对，
然后这里曾经是阿兹特克的市场，然后16世纪西班牙人来了之后呢， 在1592年把这里变成了美洲最古老的公园。
嗯，
后来呢，这里还有一段时间变成了一个宗教审判场所。然后呢，这个宗教审判呢，在1760年就基本上结束了。在1770年的时候，当时的总督决定把这里建成一个公园。
嗯，
但是呢，也不是完全的公园，因为他决定在旁边围起了一圈的木栅栏，因为这是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仅仅供贵族来享用的一个私家公园。
嗯，
在一直到1821年墨西哥取得独立之后呢，这里成了民众庆祝活动的中心，然后呢，这边就变成了一个公共场所。
哎，说到这儿呢，我们需要提一嘴，这个公园啊，到底是怎么来的？那在《大英百科全书》里边是这么介绍的啊，最早的公园可以追溯到波斯国王的狩猎场。那这些地方最初是为了狩猎运动而保留的大片的土地，然后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这些保护区通过建造路径啊，还有小亭子等方式被人为的给改造了。那文艺复兴后期的公园呢，通常就拥有这个广阔的树林，还有直线的林荫道，还有一些高架的走廊，还有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动物园里边能看到那个角鸟笼啊，或者是养动物的那些笼子，所以这些就充分证明了这些公园曾经的这个狩猎的这个属性。再后来呢，公共公园的这个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就出现了，那一个简单的绿地的区域呢，就作为19世纪中叶人口密集和工业化城市的一种有益的呼吸的空间，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嗯，阿拉米达公园可谓是公园从私到公的一个典型代表。
哎，对
对，顺便说，其实这种形式就转变的这个公园在我国其实也很多，尤其在北京，
对，
颐和园呀、圆明园啊、北海公园
海，
其实曾经都是那个皇家园林。
嗯，但是这些都是收费的。前头你说，
对，
咱们出去逛公园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活动。哎呀，一个原因就是很多公园都不要钱嘛。
也还好啦，这颐和园什么的也就二三十块钱嘛。
对，
嗯。然后我们现在在阿拉米达公园能看到什么呢？首先它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公园，然后有着一个法式的园林和罗马式的喷泉和雕塑，因为最早因为是给贵族享用的嘛，所以说园林设计都是请法国人来做的。然后呢，喷泉的设计灵感呢都来自于希腊罗马的一些神话人物。然后公园目前大部分的布局包括喷泉周围的那种星状的那种散开来的那种路径和那个中央的亭子，都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另外说到这个喷泉啊，据说墨西哥在1821年独立的时候，因为阿拉米达公这块地方成为民众庆祝活动的那个中心。然后1846年的时候呢，当圣安娜总统凯旋进入墨西哥城的时候，他下令在公园的喷泉里面注满酒精。这真的是个酒池啊。
酒池肉林。
没有肉林，他现在只有酒池。
但足以可见这个墨西哥人对这种麻醉品的热爱啊。
是。
那现在当然是就没有这个酒精喷泉了，但是那个喷泉还依然在。但现在在这个公园里边，我觉得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最多的就是音乐和舞蹈的，特别是到晚上，你只要靠近这个区域，你就能听到那个很大声的那种萨萨的那种音乐，然后呢就能看到一大群人在跳这个萨萨舞。萨萨应该是流行于拉丁美洲的这种民间啊，老百姓们最常跳的一种舞蹈，因为它比较简单，也没有什么规则，对吗？谁都可以扭两下，主打的就是一个随心所欲，特别适合这种律动感非常强的这拉美的老百姓。我们在那边看到的，哎，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那天，就是那个亡灵节那天晚上，我们过去以后看到的，对吗？看到一对老头老太太，那俩人扭得太甜腻了。
对，真的是那个腿都快飞起来了。
对，所以在那边你如果要是看到他们在跳这种萨萨舞的时候呢，你就能领悟到为啥咱们在第195期的节目，也就是大厂来了那期节目里边，嘉宾大鹅说墨西哥人对两性关系的探索比较早，也比较热烈了。真的是无论你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在这里边都是甜甜腻腻。
对，整个他们对身体的这个怎么说，
接触啊，
放开，
放开啊，这真的是跟我们的理念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所以说，哎，那我们这我看的时候，这不就是广场舞吗？
嗯，对啊，它就是广场舞嘛。不过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咱们走的这些地方，就有这种广场舞的这种形式的，好像只有拉丁美洲和咱们中国了，是不是？
可能吧，
或者是咱们走的比较少。反正我以前去欧洲啊，很少见到，没有见到，不是很少见的，就没有见到过。所以这是不是就间接的证明啊？我这个是完全是个人的想法，间接的证明，人类学上认为这个拉丁美洲的原住民是渡过白令海峡的蒙古人种，哎，这是成立的呀。
同一个老祖宗是吗？都爱跳广场舞。
对，
嗯。然后除了音乐和舞蹈之外呢，我是觉得我还有个比较印象深刻的是，我在那边也看到一些关于巴以战争的一些抗议牌。
哦、
对，因为这也是一个，因为从一开始他们就是变成公共场所之后，这阿拉米达公园就是一个大家发表意见和政见的一个
是
公开的一个地方，
是，
所以说现在还有一些关于国际局势的一些发表啊，或者说他们的一些抗议吧，都会在那边看
到。包括现在的一些公园也承担这样的一些功能，比如像著名的英国的海德公园，
嗯，
什么很多人都会去那儿演讲啊什么的。
是，
嗯，还有咱们还说这个公园啊，这个公园其实还是很热闹的。
对，然后另外还有各种配套的小贩肯定是有的，
嗯，
就是卖煮玉米啊、棉花糖呀，什么卖气球的呀，
还有那种蜻蜓是吗？就是你搓一下会天上飞的那种。
对，
所以你到这儿玩的时候，就真的感觉就像是回到了国内一样，就特别的亲切。
是，半个广场的东西都是那个义乌来的。
对，反正那边的中国商城也多，对吧？
对。
不过呢，这是明面上的热闹。等这个人群散去以后呢，这里可能就是另外一幅天地了。我们在之前的墨西哥的节目里边也说了嘛，墨西哥就是贫富差距很大，那这儿呢就成为了一些弱势群体的栖身之地了。你包括那些homeless， 就是失去家园的那些人，还有乞丐啊、小贩啊，还有一些比较穷的这些街头艺人。哎呀，说到这儿我就伤心，我这种电子卖艺人，他们就是无处可去以后呢，都到这儿来，晚上到这儿来休息，因为墨西哥城也没有那么冷，特别是在季节好的时候嘛，所以他们就可以露天的来休息。不过就我看到一个消息啊，说在疫情期间，墨西哥政府曾经关闭了这里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的那些公共场所，就是为了防止这个人群聚集嘛。但是这些弱势群体的人呢，他们就拒绝离开，因为他们离开能去哪儿呢？没有地方可去，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令人唏嘘感慨的一个事儿。哎，当代的墨西哥可能就像这个公园啊，就是两个世界，一个是热闹的，一个世界就是凄凉的，
一白一黑嘛，
对，
一个白天，一个晚上。好，那逛完阿拉米达公园呢，我们就往南走，
嗯，
来到最南端的阿根廷。
这中间就穿过了太多国家了，
一下子哗的一下就跳到最南边了。
嗯，
然后在首都呢布宜诺斯艾利斯呢，有一个公园叫莱萨马公园。
嗯，
这个公园呢，在一个微微隆起的一个土丘上面，然后被很多绿色的草坪覆盖着，然后公园里面也是绿树成荫，有很多的步道。然后最有特色的是这个公园里面有一个圆形剧场，
嗯，
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罗马式剧场。
嗯
嗯，然后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公园呢？其实是我们俩从我们住，因为我们住在 San Telmo 那边，然后我们那天说想去拉博卡，
嗯，
去看看，要走过去，然后就经过了这个公园，
是穿过了这个公园，
对，整个穿过了这个公园。
嗯，感觉特别好。
对，然后后来我们又是有时候就特意的回来说在这个公园多待一待。
嗯，
对。然后之前我们关于阿根廷的那个节目也提到了，拉博卡是港口区，就是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城市呢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对。
然后 San Telmo 呢紧邻港口，也成为了第一批靠岸的居民的一个定居点。
嗯，
所以说拉博卡和圣特尔莫就相当于北京的二环。
嗯，所以这个公园呢，它也就是位于这个圣特尔莫和拉博卡的这个交界的这个地方，刚好是两个这个区域他们共享。嗯，
对。
嗯，它确实是二环，那个位置太黄金了，所以我觉得居住在这儿的这些居民啊，可能都是有身份的老北京儿。 老北京，你看棒哥对吗？棒哥也住在圣特尔莫区吗？我问棒哥你的口音是哪儿的口音，棒哥就骄傲的说我的口音就是港口口音。那不就是老北京吗？
南城口音是吧？
开玩笑开玩笑啊。那这块土地呢，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就是由一个叫做莱萨马的贵族他给买下来了。那当时的那些贵族很多都是来自于欧洲嘛，所以你看他的这个园林的设计，包括前头我们提到那个墨西哥的那个公园，都是欧洲的设计师来设计，他也会建这种圆形的这种剧场。那他去世以后呢，他的遗孀就在1894年把这个整个这块地方就卖给了当地的社区，但是他提了一个条件，就是把这个地方改造成一个公共空间，以便让人们在这里可以享受和散步。而且他用他丈夫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公园，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莱萨马公园了。那这个公园也是由此变更的，而且呢比墨西哥城阿拉米达公园更有趣的一点就是莱萨马的这个圆形剧场更是参加公共生活的一个好场所了。
哎，对，其实哎，我突然想起，其实我们第一次去那个公园不是去了博卡区的路上，
嗯，
而是因为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不是跟棒哥一起过年嘛，
嗯，
然后有一天晚上我们听到附近的那个轰隆隆的那个音乐声突然起来了，
嗯，
然后我们就想说棒哥这是啥，棒哥说哎呀这是啥呀，这是狂欢节呀，
嗯，
然后大晚上九点钟就拉着我们过去了，
走了两条街。
嗯，
对，后面我们会再说这个狂欢节。嗯
嗯，对，然后去那次去拉普卡区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说在这个公园多待一会儿嘛。
嗯，
然后就看到里面那个草坪上面躺的都是人，当然他也有很多的长椅可以坐，
嗯，
然后甚至还有那些在街头健身那些健身达人，
接见达人啊，一身肌肉那种男男女女的，
对，那个真的很厉害，看起来。
嗯
然后谈恋爱的肯定也有，遛狗的各种都有，对，所以说那个阿根廷或者说布宜诺斯艾利斯主打就是休闲，
嗯，
就我们说躺平，
嗯，
对，因为这个国家呢现在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政治改革，
对，
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新总统米莱上台之后呢，就有很多比较激进的一些政策，举例来说我们在的那两周米莱政府就取消了那个公交车的补助，
嗯，
我们那次跟棒哥一起坐公交车，棒哥他那个公交卡说帮我们俩刷，结果一下就爆了就欠钱了，但是因为那天可能很多人的公交卡都爆了，
对，
所以司机就不管，
不是这个价格，
对对，司机就说哎呀你进去吧进去吧，不想管你们，因为前两天还是大概80多比索一个人，
嗯，
对，大概就人民币六七毛
左右，
对。
对，
然后那天一下就涨到300多，
就合人民币两块多钱
、
嗯，
对，没有太高，但是很多人卡里也没有那么多比索，
嗯，
对。然后那个黑市的那个美金的汇率也是每天都不停的在变。嗯，棒哥跟我们说一个笑话，说你进饭店吃饭的时候最好先付款，
嗯。
因为你万一吃完饭汇率变了就不是这价了
所以阿根廷的历史上啊，他们的政治局势是忽左忽右啊，政府也是忽左忽右，一会儿是军人政府啊，一会儿是民粹政府啊，一会儿又是极右政府，所以如此富饶的一块土地呢，那经济从20世纪初以后一直过得也不咋地，这个老百姓也早就躺平了，就按棒哥的话来说，不躺平能咋办啊，所以呢就是肉照吃，舞照跳啊，公园照躺。咱回到这个圆形剧场啊，就你前头说棒哥那天晚上不听见那个音乐声带着我们去找吗，我们最后走到的就是这个公园。因为这是当时我们应该是在咱们中国过年的这个时间，2月份是吗？
对对。
嗯，然后那儿有一个圣特尔莫区的狂欢节，其实是整个城市的狂欢节，只圣特尔莫只是一个区，它承办地而已。
对，因为这个，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个狂欢节已经不是像我们传统意义的上的在大街上游行了，它是把演员们用巴士拉过来，拉到这个公园里面，在这个公园的圆形剧场，
嗯，
这个大的广场上面进行一个表演。
对，它跟我们熟悉的那个巴西的那个嘉年华狂欢节是不太一样的，就像你说的，
嗯，
它是一个被切割了。所以会每一个区自己办自己的，它没有那种全程的大联动那些。
嗯，
我们后来在巴拉圭也有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没赶上嘛，
对， 对，
对， 对吧？嗯，
对，但是还是很热闹，非常热闹。
对，
就是虽然说地方不大，但是它的整个那个演员、鼓还有乐队还有舞大旗的，大家都非常的卖力。
嗯。
然后一开始我们站在那里，就动不动就那小孩拿着那个泡沫枪到处喷，
喷了我一身。
然后我们一开始还躲，后来想想不躲了，没有什么可躲的。
就是他这个表演整个都是在这个圆形剧场的下头，他就围了一个栅栏，变成这种演员的表演区，还搭了一个小舞台。那很多的观众们，我们啊都是站在那种圆形阶梯那种阶梯上去观看的。
对对对、
嗯、
然后也有人坐着，也有人就是挤到那个场地边上去、
嗯、
反正都没闲着。然后阿根廷人嘛，下面最热闹的就是除了那个表演场地之外，就旁边一定要有一个卖肉夹馍的丘里潘的摊子。
丘里潘，丘里潘。九里半，
九里半，对。然后呢，大家纷纷都举着自己的热水壶，
啊、马黛茶，
对，喝马黛茶，吃要吃肉，要喝茶，要跳舞。
对，
对。
我们说他们的肉夹馍就是面包，然后夹里边那种肉的香肠，烤一烤夹进去。
对，非常好吃。
嗯，非常好吃。
对，然后最后就是那个舞台上就换了那个当地的那个乐队表演、
嗯、
就是演员都撤走了之后就把那个栏杆也撤掉，大家就全部拥进场地开始狂欢跳舞。
我要说一下这个时间啊，这个时间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当时棒哥一句一句的跟我们翻译。那个主持人说的是现在大家可以跳舞，但是我们这些演员们也必须得离开了，因为按照这个市政府的规定我们要离开了，但是你们可以在这儿玩到大概两点钟左右，你们也得回去。阿根廷的夜市生活，说他们躺平，他们的夜生活都是晚饭都是从九点钟才开始。
是的，是的，
嗯，
太嗨了。
所以我们在那里边，就是参与其中的这种感觉，就像是我们进入到港口区老百姓的这种社区生活里面一样。
对，因为从18世纪以来，这个狂欢节这个节日就是为了邻居，就邻里之间、家庭之间提供聚会和平等的空间。
嗯。
啊，也就是说就非常强调社区里面人和人之间的一个链接、
嗯、
是个社区活动吧。
嗯，它算是一个社区活动中心了、
嗯、
这个地方。
对。
对吧，这也是咱们现在的公园要承载的一个任务了、
嗯。对。
我突然想起来我们在巴拉圭的时候，那个雕塑艺术家他好像也讲了，到狂欢节的时候他们每个社区里边的一份子都要在家里边练。敲鼓吗？你还记得这个事儿吗？
啊，对，练敲鼓，练唱歌。
对对对，
对，我们住那块市区旁边，一开始就有几个大姐一直在路上唱歌。
对对对，所以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让整个社区的人能够聚合起来，
是
就有点像我小时候啊，就是我们那边一到过年正月16有一场大表演，那每一个村子都要出来出节目的，大家在那一段时间里边真的是聚在一起去排练的。
我们现在也有，
现在也有，现在
我们现在叫年会。
对，只是说公园它就承载了这样的一个功能。
对对，
在拉美地区。嗯，前头我们介绍一下公园的第一个类型啊，就是从王室贵族的私人的狩猎场逐渐转变成具备公共属性的这个公园。公园还有第二个类型，它就是源自古希腊雅典的户外的公共聚会场所。那这些地方它会将运动场啊、社交场所还有运动员训练场的这个功能与雕塑、画廊还有宗教的一些元素结合起来。这就像我们之前的一期散步时间里边提到那个广场的概念嘛，对吧，也是来自于雅典的，然后被罗马人继承传到了整个欧洲，成为欧洲建造城市的一个模板。那西班牙人呢又将它带到了美洲。那现在呢在拉美地区旅行啊，我就在脑子里边回想了一下，几乎在所有的城市或者是市镇上，无论是大的地方啊还是小的这种村子啊，几乎都能见到一个个的这种街心广场、
嗯、
对吧，就是有这种绿植提供这个阴凉之地啊，然后再摆几张这种铁质的长椅啊，
是
有条件的会在中心再弄个宗教性的雕塑啊或者是喷泉呀、啊、没条件就光着，还经常会有这种擦鞋的一群老头老太太坐在那儿聊聊天啊啥的、
嗯、
这就成为了一个具备公共属性的一个公园了。
嗯，我们在那个布宜诺斯艾利斯住的期间，因为我们住在圣泰尔莫区嘛、
嗯嗯、
所以我们住的那个旁边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广场公园。
对
对， 叫我们就叫它圣特尔莫广场，
嗯，人家也就叫圣特尔莫广场，叫 Plaza San Telmo，
嗯，好吧。然后 San Telmo 呢，也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古老的一个街区了，
嗯，
街道上面都是鹅卵石铺的，然后两边都是那种殖民地时期的那种建筑，还有咖啡馆啊 ，Tango 专门跳 Tango 的地方啊，还有舞厅啊，
嗯，对
对，还有古董店啊什么的，
对，那个巴苏。其实
对，
那个
春光乍泄，
春光乍泄里边那个酒吧就在圣特尔莫区，离这个
就离我们住的地方就后面两一个一到两个街区，
对，离这个小广场也很近，离这个小广场的花园也很近。
对，那时候我们还说要不要去巴苏看 Tango， 后来发现广场小广场上啥都能看到了。
对，我们在之后会有一个专门的节目啊，就是在圣特尔莫区的街头去录的，我们一边走一边聊天和半哥啊，
嗯，
敬请期待，这在后头会播出的。
对，因为他们到周末的时候都会有那个集市啊什么的，
嗯，
就铺满了整条街道和广场。
对，我们就是在周末去的，然后还目睹了一场街头的抢劫案。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街区啊，圣特尔莫广场就自然而然的就成为了一个社区的一个中心了。你像艺术家呀，流浪艺人呀，还有探戈舞的舞者呀，还有就是那种摆摊，旁边的这种酒店会卖啤酒啊，卖冰淇淋，哎，
啊，就是
那边的冰淇淋也很好吃，
就是旁边的那些饭店，就是把桌子都往那个广场上面去延伸。
对，还狗狗也友好，对吗？
对，
狗狗也在这边带着过来玩啊，还会有还对面那个老市场，我们老去里边吃肉夹馍的那个，
嗯，
所以这整个区域都是非常非常的热闹的。
我觉得呢 ，San Telmo 广场就具备了公园的一个核心价值，
嗯，
就是社区中心的那种公共属性。
对，
然后它的热闹呢，肯定也不是每一个街心公园都能有的哈。
嗯，
但是在街心公园这个在拉美地区真的是处处可见。
嗯，
所以也是我们旅行的时候非常值得去体验一下的地方。
对，所以在那边的拉美的城市里边逛街，我觉得跟我们上半年去的那个东南亚还不太一样。东南亚的很多城市其实并没有为这些行人所考虑，对吗？拉美的这些城市，特别是在老城区，它有很多是为这些走路的人设计的，所以我们走累了很方便就能进入到一个街心公园里边，然后去休息一下。然后在这个街心公园旁边呢，基本上也有一些卖水的呀或者吃的什么的，你都可以在这儿稍事休息，然后再继续走。或者呢，你干脆就在这儿停下来啊，就在这儿休息个半天，玩个半天也挺好的。嗯，这就是让我想说一下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北京啊。我之前好像哪期节目里边也说了，我觉得现在的北京一定是有高人指点。我发现咱们现在啊，围绕社区所建立的这个街心公园是越来越多了。前头我也说了嘛，咱们出去了五个多月，回来以后旁边就竖起来两个小的这种社区的这种公园，去里边跑步，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之前也看过报道啊。北京市政的它的这个目标是让市民呢推窗见绿，出门见景，好像有一个规定是在方圆多少米之内必须得配备一个公园，
嗯，
而且呢也会因地制宜的设计一些微公园，基本上就是利用一些三角地带啊。
你记得我们之前住在东四环附近的时候，
嗯，
那个小区后面就有一块非常不规则的地块，
哎，对，
就是挨着那个高架的，
对，
其实就是稍微整什么怎么说拾掇，
嗯，
做了些绿地，然后种了一些树，稍微做一些园林的设计，
对，
就可以了。
对，就是我那一年去那儿滚雪的那个地方，
对对对，
下大雪上那儿滚了一下，可开心了。所以我觉得这种设计真的是太好了，必须得表扬一下。
嗯。
好，那逛公园的间隙啊，我打一个小小的广告啊，哥伦比亚第一期的节目《波哥大限速50》，咱们在周一的时候就推出了啊。我想你可能对哥伦比亚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啊。那哥伦比亚系列的下期节目呢，叫做《缆车开到贫民窟》。其实，在第一期节目里面，我们已经埋了一些引子了，就是关于他们的土地制度啊，我们也提到了这些啊，像十三区啊这样的一些地方。那在下周二，也就是23号呢，我和贝贝将走访啊波哥大城南的位于3100米之上的玻利瓦尔城，这里呢曾经是水电不通，贫困呢带来了很多的治安问题。然后呢，我们也去了曾经毒枭埃斯科巴的老巢麦德林，探访了十三区，这里曾经也是毒贩武装分子的一个乐园。 接下来我们还去了玻利维亚的首都拉帕斯的一个卫星城，它是位于4150米的埃尔奥托。那这里呢，曾经也是贫困不堪。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让拉美盛产贫民窟呢？在全世界都非常的著名。另外呢，现在他们的生活状况什么样子的？那一种交通工具就是缆车的出现是如何改变了这些曾经的贫民窟的发展轨迹呢？还有，暴力犯罪现在在这里还存在吗？那我们将在下期的节目里边来做出解答。那这期节目呢，也是一期收费节目，这也是壮游者历史上的第一期收费节目。我和贝贝是非常认真的去做采访，也查阅了很多的资料，然后去认真的去制作的。它的价格也不会很高，宗旨呢就是让大家花钱不多，图个娱乐，就像逛公园一样。请亲爱的听友多多支持。行，那咱继续往下走。我还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街头公园是位于秘鲁的首都利马，它在咱们住的那个米拉夫罗雷斯区，对吧？那个是
米拉夫罗雷斯，
对。然后它是挨着这个太平洋旁边呢就是一个断崖，在这个断崖上呢上下都有公园，下头呢都是海滩公园嘛，上面呢就是一个一个的小公园，其中咱们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中国公园，是由中国的广东省在那边捐建的，广东省政府捐建的，还有好几个这种城市的这种小公园。那这个区域它是利马的一个好区啊，也就是所谓的这种高档区域，所以就有很多这种高档的公寓，还有面临太平洋的一个大商场，这是我们最常去的一个地方，看落日啊什么的。那这些公园呢，就为赏景和冲浪的市民们提供了很多的这种公共空间。
对，
我2014年去的时候就非常赞叹于这个位置以及他们设置的这些为市民服务的这些设施。你看它有便道，对吗？这个便道你不光可以在断崖上来回走，你还可以沿着这个便道下到这个下头，去到海滩，去海滩的这个中间，他还给你弄了一个过街的这种天桥，保证这种行人的安全。
对，
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冲浪的人就光着脚，穿着那种冲浪服，穿过这个天桥，然后再爬上这个便道上到上头来。
对，可能他们就住在上面的那个公寓里面。
对，还有很多的这种极限运动的这种爱好者，我那个扁带啊，不是扁带，扁带踩扁带，就是一根绳子，它是扁的，然后在上面踩。2014年的时候，我在那看得津津有味，但是我们这次去的时候，哎，是2016年，我们这次去的时候就没有看到了，但是那个滑翔伞还是有的。
对，那是因为它这个有一个面对太平洋的断崖嘛，所以它那个风有从那个断崖上面哗的一下冲上来，
对，
所以滑翔伞在那边非常的流行。
这也是一个非常合适进行滑翔伞运动的一个地方了。
然后前头我们逛的这几个公园呢，我觉得从体量和归属感上来说都还是小公园，对吧？就打个比方的话，这几个公园其实都像是一个社区或者说一家人家的客厅。
对
对，然后对一个城市来说，一个大的城市公园就是整个这个城市的客厅，比如说像纽约著名的纽约的中央公园，然后还有我们北京的朝阳公园。
不得不说朝阳公园。哎，那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历史啊，这世界上第一个公共性的城市公园是由约瑟夫·帕克斯顿爵士设计的英国伯肯黑德公园。听到这个黑德公园可能像是海德公园，事实上它不是一个地方啊。这个伯肯黑德公园它是在利物浦，然后海德公园是在伦敦，对吧？那这是在1847年4月5号正式向公众开放的。哎，你看这个时间啊，那第一次工业革命进行了100多年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也开始了。那工业化城市呢，就让人们非常有需求啊，就需要一块有益于呼吸并能想到未被破坏的乡村景象的空间，而且这个空间它具有公共属性，谁都可以进入。那在这个时候，公园就应运而生了。
纽约的中央公园就是在1858年创建的，时间也没有离得太远啊。然后呢，我们接下来这段话，这是那个中央公园自己的官网上面的一段话，我们大概翻译一下。就是为了满足快速增长的城市消遣娱乐需求，给市民提供乡村的体验，并且能够暂时逃离城市生活的压力，去和大自然以及其他人交流的一个场所。
这个很关键，就是和大自然和其他人交流。
对，然后150多年来，该公园就依然是坚持初衷，服务于这个基本的目的。 这同时也是让它成为了纽约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了。
嗯，那个、中央公园给我的感觉啊，就是大，好像是有340公顷。第二呢，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它没有围墙，
对
对吧？嗯，你从哪个地方进去都可以，你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也不分阶级，也不用掏钱，谁都可以进。这充分体现了公，也就是 public 的这个属性。第三个让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在里边，你想怎么玩都行，当然犯法的不行。我在里边也见到有强暴的，后面一群人追他。你可以在草坪上玩这个飞盘呀，玩橄榄球啊，或者你干脆啥都不玩，就躺着。我看大多人都是在那儿躺着，对吧？
嗯，
你也可以去，对，你也可以去徒步，里边也有这种球场让你去踢足球啊，或者打橄榄球啊。我觉得最棒的是它外围的那个自行车道，我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印象啊？就是你骑自行车爱好者可以一圈一圈的围着那个去骑自行车。我印象最深的，我还拍了照片，2014年的时候拍的，就是有一个残疾人，他是躺坐在一辆用手摇来推动的那个自行车上，然后他就和普通的自行车爱好者一样去享受这个速度带来的这个快感，跟他们去竞技。
嗯，
所以我觉得中央公园它就充分体现了纽约和纽约客的这种包容。
嗯，那我觉得北京的朝阳公园也是。
对，我觉得真的是它就是北京的中央公园。
对，它至少是它现在是北京四环以内最大的城市公园。
嗯，
说据说是有288公顷，没有它那么大。
嗯，
对，但是也非常非常大了。如果在北京说要去逛个公园啥的，嗯，首先想到的还是朝阳公园。
哎，这是一定的。
对，这也是成为了北京城的这个客厅，跟中央公园的这个功能是一样的。
嗯，
你也可以在里面进行很多种多样的活动，在里面你也可以看到很多人在健身啊，然后就是滑桨板啊，然后滑那个皮划艇啊，然后那个飞风筝的也有，就非常非常丰富里面的活动。
嗯
嗯，然后不过呢，我们看一个资料上，好像是2021年2月11号之前，朝阳公园都还是收费的。
对，我印象中以前是要收2块钱的。
对。
但是疫情期间我们在去的时候确实是不收钱了。
对，然后现在就已经完全免费开放了。
嗯。
这应该也是朝阳区要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一个需要达标的一个指标吧。
嗯。但不管怎样，我觉得朝阳公园的这个举措呢，就让公园啊本身就有公共属性，就让老百姓的需求在公共属性上都往前走了一步，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现在我也看到有很多的这种公园都慢慢的在免费，上海的一些大的公园好像也是。
嗯，
那再往下面走一步，是不是就是把公园的那些围墙都给拆掉了呢？我觉得这真的是有希望的。我还看了一下今年的这个政府工作报道，说是2024年北京将无界公园啊，就是需要增加无界公园，就是没有边界的无界，要增加20个。那其实这个事儿从2023年起就已经开始了，就已经推进这个无界公园的建设了。他们的目标就是要让这个美景透出来，也让市民更方便的进入。啊，也就是说，在现在还有未来，会有更多老百姓都可以穿过公园上下班或者是回家了。
嗯，
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也随手的搜了一下，发现上海也在推进这样的一个活动，应该是全国性的。
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事儿啊。
是，那咱们继续说回来拉美的大公园哈。
嗯，
我们这一次印象最深的还有一个大型公园，就是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那个200年公园。
哎，
也有叫它双百年公园的，是为了纪念智利独立200年而建立的。
嗯，
占地大概，哎，我们查了资料说占地只有27公顷，但是我觉得它好大。
嗯，但是我觉得它大是因为它是垂直的，
因为它
中间有一个
山，
我们徒步主要是在这个山上，那徒步来回也10公里了，它可能不是摊大饼样子的，它是往上走的。
是。
嗯，
然后这里面还有2个人工湖，可以里面就有各种天鹅呀之类的珍稀鸟类。
嗯
嗯，然后徒步步道就不提了，真的很多条。
对，而且每个徒步步道好像还有不同的这种功能性，有的是可以观鸟的，有的就是徒步的这样子。
对对对，而且它那个步道的那个指引啊，各方面的说明都做得非常的完善。
嗯，
啊，然后还有，
还有那个我印象特别深，它就是能给你补给，过一个地方会有一个厕所呀，或者是卖水的水站啊，
这样子。对对对。 对，然后就是自行车车道了。
嗯，
然后说这个公园应该是非常提倡你要用自行车来环游公园的，所以自行车车道也做得非常好。然后我看他那个说是平常好像还会举办，就公园里面可以举办一些展，就是公园里面还会举办一些展会，
嗯，
比如说什么红酒啊、手工艺品啊之类的，
嗯，
然后可能还会办一些露天电影，还有夏天的那种戏剧节啊什么的，
嗯，充分利用空间。
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其实离这个公园就不远，
嗯，
一直盛传说圣地亚哥治安不好，然后
是特别是在老城区的那位置，都说那边现在抢手机啊啥的，风气比较坏，我们也挺紧张的。
对，但是那个我们房东说这里还好，
嗯，
因为我们其实它其实是靠近圣地亚哥的金融区，
对，
所以说稍微好一点。然后房东也说啊，这里真的很美，你赶紧去，一定要去徒步热热身啊什么的。
嗯，
对，然后因为接下来我们也要去那个百内国家公园做个大徒步嘛，
嗯，
所以说想在这里要不先试试，就试了10公里。
所以我们进入到这个公园以后。嗯，你就看这个公园里边他们的那种神态，
嗯，
就觉得这边的治安是 OK 的，没有什么问题。
对，大家都很放松。
对，他有一家子出去玩的，带小孩的，也有这种情侣约会的，也有这种哥特式的叛逆青年在这边凹造型的。
嗯，对，
嗯，我们那个徒步路线是要走上 一座山嘛，所以这个地方也是这个公园里边最著名的一条自行车道的。
对，就是我们一边走的话一边看到那些越野车越野自行车的那个人从那个山上哗的一下冲下来，
嗯，他们走的也不是这种，就是给他们设计的有那种比较野的那种道路，就从半山腰上直接下来。
对，他其实也是设计过的，对，他不是说真的完全野的让你随便乱走的那种。
嗯，我觉得他们的这个野性就非常符合智利这样一个户外大国的这种形象。嗯，我在聊这些公园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想，真好，你看你想怎么玩都行，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公园。为什么会发出这个感慨呢？是3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回国，然后我就看到了网络上的一个热帖，就说的就是上海市大宁公园的一个新闻。那这个公园呢，在门口树立了蓝底白字的温馨提示牌，温馨提示牌上面有14个禁止。啊，我找一下，我把这个14个禁止我还念一下吧。
我来给你数一下
啊：禁止搭帐篷，禁止放易燃物，禁止烟火，禁止攀登，禁止游泳，禁止垂钓，禁止自行车，禁止携带宠物，禁止滑冰，禁止放风筝，禁止音响设备，禁止攀折，禁止无人区，禁止滑板车，禁止吊床。是不是14个？
啊，我怎么数了15个出来？真的不值。
就我不知道你听到这些是什么感受啊？我看到这个感受就是，这不是公园，这好像就是一个犯人放风的一个地方。对，
对，这公园里面你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呼吸、
走路，你就感觉你只要一进来，你就会被执法人员给盯上了一样。我觉得这就是为了管理方面一刀切，搞懒政了，非常非常不好的。这也极大的削弱了这个公园的这个作用，不可取。但是后来的报道我也看了，说是大宁公园好像也取消了一些东西。嗯，
哎呀，接下来还是让我们去逛逛国家公园吧。
说点高兴的是吧？那当然，我们说这个也不是说你到公园里边你可以随心所欲啊，不是这个意思。
嗯，
但是在可以的这种范围之内，你比如说像搭帐篷啊这些事儿啊。包括你说携带宠物啊这些事儿，在现代的文明国家里边，这些公园不就是他应该就承担这样的一些责任吗？我们前头说那个纽约的中央公园里边专门有狗狗公园呀。
对，
嗯，包括我们去香港他那些海边那些公园都设置的有狗狗公园。
对，狗狗公园，然后也会有专门给你搭帐篷就野餐的区域，
是是是是，
都会给你画出来。
对，你不能一刀切全都不让干，就为了你管理方便。我不知道大宁公园收不收钱，好像是不收钱。
应该不收钱，不收钱。
如果要是收钱，那我们这钱都干啥去了呢？市政估计还得再给他们拨款呢。
对，
嗯，行行，不说这个了，
还是说我们国家公园吧。
嗯，
国家公园的特点就是独特性，
嗯，
都每个国家公园都有自己就是很独特的这个资源，然后供有特定兴趣的人来参观和游览。
嗯
嗯，我们从北往南走哈，
嗯，
我们先是在中美洲的哥斯达黎加去了那个蒙特维德 云雾林森林保护区，它其实叫保护区，但是它
事实上也是一个公园，
对，也是一个国家公园，因为它的网站上写的也是 National Park 嘛。
嗯
嗯，然后这里的特点就是物种丰富，特别是观鸟，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凤尾绿咬鹃，就是一个特别特别稀有的鸟类。
嗯、
然后它呢位于哥斯达黎加的北部山区，来这边的人呢，除了那个体验云雾林之外，主要就是观鸟，但好像应该还有观蛇和青蛙都可以在这里进行。
对，我们的那个房东就是一个玩蛇的专家，我为啥要订到他的房间里面？屋里面贴的那个画全是。
跟我们吹嘘了半天蛇之后，我终于鼓起勇气问他：“你家里现在没藏蛇吧？”他说：“没有，没有，女朋友不让。
”对，但这个也要跟大家说一下，他所谓的这种玩蛇，并不是说他随便就可以玩，他们都是有执照的这种。培训过的专业人士，只是带大家去野外去寻觅到这些野生的动物，包括鸟，包括蛇，要去观看它，还有青蛙，是这样子的。嗯、
对，
嗯，那接下来是哪儿？咱哥斯达加之后，厄瓜多尔、加拉帕戈斯和智利的复活节岛啊，这两个国家公园都是在太平洋上，而且都是把一个岛给圈起来，变成了一个国家公园。还有一个统一特点就是贵，
人家是个岛嘛。
对，我们这两个地方每个登岛费好像都得要$100吧，就算是国家公园的门票了。
对对对。
嗯啊，不过现在那个复活节岛好像不是，是要买$80买它的那个公园的那个票。
对，而且你发现后来发现不买这个门票也是 OK 的。
嗯，但是你就进不去那些可以，
就是那些可以看到摩艾石像的那些景点你进不去，但是你在岛上面晃悠是可以的。
嗯、对。嗯，那加拉帕克斯的这个特点呢，就是独特的物种，比如像海鬣蜥啊，像巨龟啊。那达尔文就是从这儿开始就慢慢领悟了进化的这个道理嘛。
嗯，
也是我觉得也是让咱们人啊领悟生命是怎么进化的一个地方。那复活节岛呢，独特的资源可能就是没有资源，只有闻名于世的那个巨大的石像摩艾，就像周奇墨的那个，孤悬于太平洋中间。嗯，曾经岛上也有居民啊，也曾经富饶过，但是后来就是为了部落纷争，导致了岛上的这个资源，比如像树木啊，全都消失了，食物也几乎没有了，也导致了这个人吃人的这个现象。岛上也有这一个洞，就是展现这段历史的。那这个岛其实就可以让我们明白人类社会是怎么回事。所以呢，这两个岛很有意思，一个就是让我们领悟生命是怎么来的，一个就是让我们明白人到底是人类社会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是，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刚才就提到过的智利的这个百内国家公园。
嗯，
然后这里的特点呢，就是地貌的一个多样性，然后物种也非常的丰富。
嗯，
但是当然了，最著名的就是它的那个户外徒步资源了，还有整个这个公园里面非常关于户外这块非常完备的一个设施。
对，巴塔哥尼亚这个户外品牌，就是来自于百内国家公园，就处于巴塔哥尼亚高原上。
对，但是那边没有卖巴塔哥尼亚的店。
哎，有你说是那个公园里边是吗？
对对对，
公园里边
就那个区域没有。
嗯，它里边那个设备的就是徒步路线的这个指示，以及给这些徒步者、露营者们的那些设施，真的是让我太赞叹了。
对，
我们中间走过一个营地嘛，那里边都是那种小的小帐篷吧，算是里边只能容纳两个人。
对，但是这都是营地他们那个统一搭建的那个小帐篷。
嗯，好像要提前最少要提前半年或者三个月去预定才能。
对对对，在他们最好的季节里面是要提前很久去预定，而且还很贵。其实
对，里边有著名的这种 W 线呀、啊、什么的
O 线。
嗯，是我的梦想，但是这次我们只是进行了一个一天的来回25公里的这样的一个徒步啊，这一会儿我会说啊，累死我。
嗯，然后另外一个印象深刻的应该就是伊瓜苏大瀑布。
嗯，
对，
这已经到阿根廷了。
嗯、对，阿根廷，对，它其实也是个国家公园。
嗯
嗯，然后这里这个大瀑布嘛，就是它最独特的这个地貌了。
嗯，这个瀑布呢，我们可以走到它的上头去看它。我们也徒步了一段时间去上头去看它。就无论你在上头还是在下头，你都会惊叹于它的这个壮阔。辽阔这种感觉，我们在这里边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那个冲瀑了，对吗？坐着一条船去冲瀑布。
是，对，我是觉得对伊瓜苏这块 就是它这个国家公园的设置，我觉得真的还是蛮佩服的。刚才你说从可以从瀑布的上面看，然后它还有瀑布的下面，你可以从下面看，还可以坐着船冲到里面去看。嗯，
坐着船冲到里边是他们著名的洗澡地方，你只要一上船都会有人跟你说祝你洗一个好澡 Have a good shower。
对，真的是没有办法不湿。
嗯，那咱说了这些啊，也没有太深的去聊，我们的时长也有限，咱们就这么多的国家公园，咱们每个人说一个自己印象比较深的一个地方或者是细节，好吗？
嗯，
或者感受也可以，你先来好吗？
啊，我先来。
嗯，
哎呀，我，但是我想说的是，美国的国家公园给我留下的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印象。
一下子跑美国去了，不是说拉美的吗？
对，因为拉美没有这方面的一个特色。
啊，我大概知道你想说啥。不过我们这次是回程的时候路过美国，
对，
我们走的那些地方呢，以前呀，它都属于墨西哥，所以你要强行把它算到拉美地区，它也可以。只不过现在它不讲这个西班牙语或者葡萄牙语了，他讲英语了。
是，
嗯，你来吧。
对，要我们那个主要就是那几个纪念碑谷、大峡谷这些国家公园，
嗯，
然后几个国家我们大概逛了四五个吧，
嗯，
逛下来有一个统一的特点，就是他们那个商店里卖纪念品统一的
啊
T 恤、帽衫和那个马克杯。
你原来是要说这个，我以为你是要说另外一个呢。你来吧，你说吧。
嗯，对，我就觉得，哎，怎么到哪儿都就反正上面印上这个国家公园的这个名字，就证明你来过了。
嗯，好像美国人特别吃的这一套，而且他们做那些T 恤衫呀，或者是帽衫呀，还有帽子、马克杯，
对
吧？冰箱贴，这就是他们的老几套这个东西。
对对对，每个景就每个国家公园都有，
嗯，甚至是镇上也有。我们去那个外星人小镇罗斯维尔，它也有这种东西。
对，
嗯，
是这个就让我想到了我们国家的那些公园。前不是前几年，应该现在还有卖文创，最爱卖的就是什么冰棍儿。
哦，这充分说明我们是一个美食大国，我们感受世界是从舌尖开始的。
对，美国人就爱穿 T 恤。
但是你说这个美国人爱穿 T 恤，这个我记得9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中国所谓的那种文化衫是吗？这种流行文化刚进来也很热闹，就是在胸前印很多的字儿啊。
嗯，
但是到现在好像在景区好像倒是真的是没有这样的一些东西了。
对，在景区我觉得可能现在卖的比较多，除了冰棍之外可能就是那个环保袋。
哦，环保袋。哦，
对
对对对对。哎，我刚才说以为你要说别的，我以为你要说这个，其实我们走的就美国的这些公园它的功能性特别强，对吗？你像有的地方，哎，它就是特别适合徒步。我们没有去的那个西安国家公园，它就是一个溯溪的特别好的一个地方。有的地方可能就特别适合攀岩运动者去体验，有的地方你可能就是开车。你像这个纪念碑谷，它就是自驾开车比较好。但是我们这次反而感觉最好的还是在里边那个
徒步
7公里那个徒步最好。所以它每一个公园都有一个特别鲜明的一个特点，让爱好者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进来。
嗯，
就过来就是体验，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
是，
嗯，
说说你的吧。
我的印象深刻就是徒步，百内。嗯，前头咱们说百内，它这个物种丰富啊，还有这个风光啊啥的，我个人的这种感觉啊，首先就是我们那天徒步就是一天走了25公里，早上9点钟就开始，一直到下午，我们是同组里边最晚的一个，6点钟好像才走完嘛，10个小时。
对，10个小时。
对，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因为我们是跟别人一起去的，那也不好意思拖别人的这种后腿，所以我们也得拼足了这个力气。我们两人都是菜鸟，就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我们也不好意思让我们的这个带领我们徒步这个人使劲的等我们，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没有好好的欣赏他的风光。我的意思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只是一直机械的往前走，就没有闲暇的时间去，坐下来发现身边的这种美好了。路过那些就那个小溪啊啥的，我看那个韩国大妈鞋一脱在那儿休息吃个煮鸡蛋啥的，我好羡慕啊，但是不行啊，我们还得一直往前走。
对，
这个就是让我印象特别深，而且这个印象并不是非常好的。另外从单纯从风光上来说， 我觉得我们那天看到坂内国家公园，我们是在智利这一侧，我觉得我们藏区随便派一个大一点的公园都不输坂内的。
嗯，但是那些地方都没有徒步路线。
对，比如像我们那一年去甘南的
那个
莲宝
叶
泽，对吗？多漂亮的一个地方！你沿着那个河谷一直往上面走，如果做成一个漂亮的，或者说是指示明确的这样一个步道，那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虽然它的海拔比较高一些。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边也没有像他们为这些徒步者或者是愿意玩这样的运动的一些人做的那些配套的这种服务体系，比如像坂内里边设置的那些帐篷啊啥的，没有这些。
嗯，
换句话说呢，我们的公园很多是没有内容分工的，它也没有什么拳头产品。比如说哪个公园，就像前头我说徒步比较好，哪个公园溯溪比较好，反而都是像各个景区外头，卖纪念品那个一条街一样，千篇一律。
嗯，
是吧？
我感觉现在这些公园，虽然没有拳头产品，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可以出片的地方。
啊，对对对，出片是硬道理，这个真的是不一样的旅行体验，就是两地的人民也是不一样的旅行体验。嗯，我说这个外头卖这种千篇一律的纪念品一条街啊，其实国外也一样，很多地方也是。
对，刚才我说的美国那些其实也是一样，都一样。
对，但是就是有的感觉不一样而已。嗯，我们在东南亚那边去旅行的时候，它外面那个旅游纪念品一条街那更可怕，它弯弯延延两公里让你在里边去绕，那真的是气死人了。这个不好不好。嗯，行，那说完这些咱们再去逛一逛拉美最有特色也是最特殊的一个公园，就是墓园。那我们在第193期凑亡灵节的热闹里边也提到了，因为西班牙人带来这个天主教文化，天主教中有复活的这个概念，所以教徒呢都有永生的信仰。那参观墓地就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方法来证明死者没有被遗忘，所以呢拉美的人民他可以把这个墓园当作公园一样去参观、去休息还有聚会。那在第43期啊，关于阿根廷的节目里边，咱们的分享人维维他也提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最著名的雷克莱塔公墓，他是说很多人会把这个墓园当公园去逛嘛，去看贝隆夫人的这个墓碑啊什么的。他也提到一个细节啊，他曾经入住过一个酒店，那窗户一打开呢就正对着公墓。但是服务员告诉他说，亚洲游客是比较介意这些的，通常会要求换房，但是本地人就不一样，他们完全不介意这个。这就充分体现了文化差异和对待死亡的这个不同的态度。
但是我没有去这个墓地，因为他是这两年才开始突然说要收费了。
嗯，
就主要是对外国人收费，对本地人也是不收费的。
嗯，5美金，我们也不是因为收费的原因，主要是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期间跟半个天天混在一起吃吃喝喝，
对，没有那个心思。
嗯，介绍一下吧，
介绍一下。介绍一下啊，那雷克莱塔公墓呢，又叫贵族公墓。是在1822年的时候建立的，占地面积大概10英亩，是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古老的公墓了，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十个墓地之一。然后阿根廷的那个有钱人还有历史名人都会安息在这个地方。现在据统计大概里面有大概有7000个阿根廷的那种社会名流的历代精英啊什么都在这里安息着。
嗯
啊，然后按照那个总统来算的话，其实现在大概正副总统已经有23位躺在这个墓地里了。所以说他这里面的那个墓室啊都是由这些有钱人也就是贵族他们的所有，这就是墓室的所有者自行设计的。然后布局啊装饰啊，然后就是各种风格的都有。
对，这你说这个让我想起来我们在菲律宾的那一期去逛菲律宾马尼拉南部墓地里边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嘛，就是见到了很多很漂亮的那些墓室，上面还有房子。
对，然后这个墓地就是大家喜欢去参观的，还有就是大部分墓室都配的那种特别精美的大理石或者青铜的雕塑。其实大家是去看这些的。
所以像维维他也说，就会有很多的市民 就是周末呀或者平常路过这儿就进到里边去看书啊，或者就野餐呀啥的都在这里边去进行、
嗯、
那当然是以前不收费啊，不知道现在对阿根廷的市民是不收费。
对阿根廷市民是不收费，
只收
就是棒哥他凭他的阿根廷的那个身份证就能进去
啊，他只收外国人是吗？
对，只收外国人、啊、因为你外国人你的祖先肯定不躺在这里，
外国人就是羊姑来了就要宰、
嗯、是
那咱们去逛一个咱们去过的这个墓园好吗？嗯，它是在玻利维亚的首都拉巴斯、嗯、那拉巴斯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一个首都嘛。那拉巴斯是一个，我看一个最妙的一个形容，就是说它是一个倒扣的天堂。你可以，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碗，这碗里边盛的都是汤，那个汤底啊，全都是这个精华的这个部分。那拉巴斯盛的这个精华全在这个碗底。嗯，
就是在谷底。
对，所以你沿着这个碗壁呢，越往上，上面是越贫瘠的，就是社会阶层相对来说比较低的都会往上面去住了。我们去的这个公墓呢，它直译过来就叫做公墓，它是叫通用公墓，其实就是、
嗯、Cemetery General，
嗯，就是叫公墓了。它就在半山腰一个中间的位置，中间再偏下一点的这个位置。
嗯，然后这个公墓呢是1826年圣克鲁斯总统的任期内建立的、
嗯、
啊，主要是为了拉巴斯的死者提供最后的一个安息之地嘛。在此之前呢，当地人都是被埋葬在教堂的庭院中，这点倒是跟欧洲很像，
嗯，
但是欧洲人没有那么多嘛。然后拉巴斯的人口就不断的增长，然后这也不是一个可持续的做法。然后呢，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呢，玻利维亚政府就控制了这块墓地，然后把它变成了一块公共的墓地。
嗯，
然后给该就是给这个城市没有土地资源或者比较贫困的居民可以埋葬自己的一个、
嗯、这是
一
个挺好的
地方，
所以它叫通用公墓了嘛。
对，然后这么多年发展下来呢，这个规模已经扩大了很多了。这现在本身就是看上去就像一个小城市一样，
嗯、
因为它占地有3公里，相当于15个城市街区这么大。
嗯，
然后在外面呢也有很多的饭店啊，卖花的啊。
对，我们那天在避雨啥的都是在那个花店那一带去避雨的。
对对对。然后我们在那个墓地也能看到，就是很多那个鲜花，就是墓碑前的鲜花都是很新鲜的。
嗯。
然后我们问导游说，这个他们可能就是他们的家人每周都会来。
对，我问的是他们多长会来一次嘛。
对对对。
那个导游就跟我说一周会来一次。
对，
肯定不是所有啊，但是那些确实是有很多鲜花是保持着新鲜那种状态的，
对，一看就是一周一换的那种。
嗯，这目前好像是有95%多一点的墓地都被占用了。在那个整个公墓的入口处是有一个小教堂的，这个地方是举行葬礼的，中央呢有一个大的一个地方，它是一个火葬场。这个地方我倒是没有特别的留意啊，我都是留意到这个旁边那个墓室的那个位置了。
嗯，
它这个场地一共就分3个部分，到处都是那种精致的墓碑，也有那些比较奢华那种陵墓，就是私人建立的那些，对吧？
嗯，
它就像是一个小房子一样。但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些取代那种地面墓葬的一些墓墙。
嗯，
它就是一层一层的叠加起来的，然后外面都是怎么讲，就像我们那种玻璃神龛是吧，就神龛一样，一个一个摞起来，前头都有一个玻璃的一个小门，小门上是有锁的，你可以把那个锁打开，然后往里边放一些贡品。我们在里边看到了很多他们那些照片，基本上都是笑容满面的，对吧？
嗯，
除了这个照片以外还有这种鲜花啊。另外一个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每一个这个墓这个小的神龛里边都会供一些死者生前比较喜欢的玩意儿，有的可能就是小手办，我们看到有
小
手办、小玩具、
嗯、
对吗？但更多的好像就是他生前比较喜欢的这种饮料、糖果，
还有
食物，对吧？有放威士忌的，
对，放一小瓶那个小威士忌，
对。
但是最多的还是可口可乐，
可口可乐，对。
对，
我不完全统计啊，我觉得里边可能有3-4成左右，这里边都会放的一个可乐，而且，还是据不完全统计，里边没有一个百事可乐，全是可口可乐。所以百事可乐，
我们的统计就是我们的肉眼看到的。
我们那天也看到，就是有一些人在这边去闲逛嘛，就跟逛公园一样，在那坐着休息啊啥的。
对，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这个 小玻璃盒子垒起来的这个幕墙其实非常的高。
嗯，
我估计哈，
嗯，
这个大概这个在1米到2米之间的这个位置可能是最贵的。
嗯，
因为其他地方的那个比较高一点的地方，它其实我看它到处都放了个
梯
子。梯
子，对，你得上去才能去祭奠得到。
对，就是爬很高才能看到你的亲人在上面。
嗯、对，这关于这个收费这个原因，这个点啊，大家并不陌生。我们在菲律宾的那一期节目里边也提了，因为都是天主教文化嘛，
嗯，
这边也不例外，也一样要收费。
对，这其实也是为了解决公共墓地过度拥挤的这个问题。
嗯，
对，墓穴的这个租用期据说最长是10年，然后在这之后呢，你的遗体就必须火化。
嗯，
火化之后的骨灰呢，就是家属收集了之后就可以租用一个比较小的那种隔离玻璃隔间，
就咱们前头说那个小神龛嘛。嗯，
对，然后来存放骨灰。
嗯，但是这个神龛它也是要收费的。那肯定会出现有些人到后来他就租不起了，
嗯，
或者干脆就把这个人给遗忘了，这也有可能。那这个时候就是由工作人员就把这个东西就给他处理掉了。我用这个东西这个词说的不好啊，
嗯、
就是把这个故去的人就给他处理掉了。那可能他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这个痕迹了。
是，
所以哎，我觉得这儿也依然有着人类社会中该有的那些阴暗面不好的这些东西都在这儿。
哎，
所以从这儿看呢，就是逛墓园或者说逛墓园这种公园其实也是这个拉美世界的一个真实的写照，就是拉美世界它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
对，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我们两个爱逛公园，拉美这边的公园、
嗯、
就是因为在公园里面你去观察当地的人的神态和走来走去的样子，你可以了解到一些当地文化。
嗯，
在墓园里面你可以了解得更深然后你看到的是一个个墓碑前面的文字还有他放的那些小东西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去想象这个人的一生大概是怎么样的。
对，
然后根据他前面鲜花的新鲜程度可以想见他在亲人心里的地位是不是还那么高。
哎，行，那咱基本上就这些了吧，别的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这种公园了、
嗯、
这差不多就是在我们在拉美逛公园之后呢觉得值得和大家分享的一些故事了。嗯，春天到了，还是希望大家多出去逛逛公园，然后用发现的眼光去观察一下身边的这个故事。另外呢，记得逛公园的时候呢不妨听听壮游者，对吧挺好的一件事情。那最后呢，如果你对本期节目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欢迎在评论区里边留言。那我们在节目里边提到的相关的细节图片啊，就我们逛的这些公园的图片，都会在公众号壮游者的文章里边展示啊，请您微信搜索并订阅壮游者就可以了。那如果您有商务合作的需求呢，请邮件至壮游者@126.com， 也就是壮游者的拼音全拼加上@126.com，或者呢添加微信壮游者2018，也就是壮游者的拼音全拼加上2018。那如果您要加入壮游者的听友群呢，也请添加这个微信就可以了。那也提醒您，如果使用苹果播客来收听节目呢，请一定要点右上角的关注，如果是其他的平台呢也要点订阅，这样就不会漏掉壮游者的更新了。也非常希望您能够转发壮游者给身边同样喜欢旅行的朋友，点赞评论和转发也是对壮游者的支持，非常感谢。好，那今天是星期四了，哎，祝您星期四和星期五过得快，周末愉快，咱们下期再聊。